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就是旧约的出埃及记。我们这几次呢讲到摩西的蒙召，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上次我们讲到摩西看见荆棘火焰的异象，上帝也对摩西讲到说，你不要近前来，反而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上次我们讲到摩西在异象中间看见神向他显现，也在这个异象中听见神对他的呼召。但是今天我们特别开始来讲呢，在这个异象里面，上帝对摩西显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圣在圣经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我们中文圣经通常把这个圣字呢翻译成为圣洁，有很多很多的字呢跟这个圣就连在一起，都是讲到上帝。好像我们讲到说圣父、圣子、圣灵，摩西现在在这个地方叫做圣地。以色列人呢，他们来敬拜上帝，那个殿叫做圣殿，又被称作是耶和华的圣所。他们来聚集呢就叫做圣会，他们在西奈山那个地方就叫做圣山。他们把这个饼献上给上帝呢，那个饼叫做圣饼。所以圣呢都是讲到人单单分给上帝的。所以圣这个字它最基本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单单归属于神，我们称作分别为圣。但是我们中文呢讲到这个圣的时候又加上另外一个洁这个字，所以这个是讲到圣不只是一个地位上面分别出来，好像圣跟俗的分别，更是讲到在品德上面要能跟上帝能够相称。所以这个圣它的另外一个相对的呢就是污秽或者是不洁净。人分别为圣出来就必须是跟上帝圣洁的品德要能够相称。所以不只是地位上面分别给神，单单归神来使用，而且品德上面也要能够跟上帝这位圣洁的神都能够相称。所以这个是在这里面我们特别看到的，也是在这段里面我们看到上帝向摩西来自我介绍，他是摩西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摩西父亲的神。这是我们看到呢上帝起初给亚伯拉罕显现所立的约，这个时候也在摩西的身上要重新的来更新。所以这是我们以后会看到呢西奈山上面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不是另外一个全新的约或是跟以前的约没有关系，而是对于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新的肯定，一个更新扩展，让原先给亚伯拉罕的约借着上帝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能够再一次的得着成全。上帝被称作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也是表示他是在历史上面不断让人可以来经历，让人在这个信仰当中来可以传承的神。所以他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接受亚伯拉罕的敬拜，以后上帝主动向以撒来显现，也主动向雅各来显现，这些人都认识这个上帝了。而现在呢这个上帝也向摩西来显现。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有几个，就是摩西他的蒙召成为后世的典范。摩西的蒙召呢，成为后来世世代代许许多多人蒙召的典范。众先知，好像以赛亚，好像耶利米、以西结等等，他们都经历到上帝的呼召。摩西怎么样蒙召，在这蒙召里面的一些典范的事情，后来呢也成为这些众先知共同的一些经验。摩西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被上帝呼召出来，所以日常的工作突然之间就变成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经验，展开人生里面崭新的一页。个人过去一切的信仰、经历、学识都不足以来承担这个新的侍奉。难怪许多人在蒙召的时候就跟摩西有同样的表现，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不配。所以蒙召是人生里面一个非常大的转变，带来追求方向的调整、自我概念的提升、价值体系的重整。蒙召是我们属地生活的结束，是我们属天生活的开始。摩西在工作当中蒙召，我们看到也成为后来许许多多其他的人蒙召的一个典范。圣经里面记载许多人在日常工作当中被上帝呼召，好像阿摩斯、基甸、大卫、以利沙、彼得、保罗、雅各、约翰，虽然他们自己在工作当中，可是他们热切的盼望上帝的国度临到，上帝的救恩实现，所以呢，他们非常非常的关切属灵的事情，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们的属灵的感觉非常的敏锐，以至于当圣灵在他们心中感动的时候，他们就立刻答应上帝的呼召，就走上侍奉神的道路。摩西的呼召另外让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信仰的新传。这是刚刚我们讲到上帝非常注重信仰的新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连续几代都是单单侍奉上帝、侍奉耶和华的，而且每一次都是上帝主动来向人显现，主动来更新这个立约。所以上帝要人有一个真诚的个人的回应，让这个约能够确保它有效的延续。这个让我们看到这个信仰呢，它有个人性也有团体性。这个信仰是借着这个家族来传递，这个信仰也是让每一个人个人来经历。所以上帝借着这个团体跟个人，让这个信仰能够超越历史，能够超越地点，能够超越种族，让我们可以跟历世历代的圣徒就能够相通。所以像今天我们在读使徒信经，讲到说我信圣而公的教会，这是讲到我们跟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都是在同样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的里面。这个信仰常常是借着家族来传承，特别显得宝贵。那我们非常感谢上帝，上帝的拣选呢，不是拣选一代的人就结束，而是拣选这一代的人，就借着他们世世代代都要来侍奉上帝。好像约书亚他跟以色列百姓挑战，以色列百姓也回应，约书亚自己也做了见证，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而且我们世世代代都要侍奉神。摩西也是在诗篇第九十篇第一节那边讲到，主啊，你世世代代都做我们的居所。摩西为上帝来建造居所，而他更感觉到他自己还有以色列的人世世代代都在上帝的家里面找到了居所。摩西的蒙召，那我们看到另外一点呢，就是耶和华的超越跟临近。上帝的圣洁是显示他的本体，这跟上帝 跟人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永久的鸿沟，人是不能够跨越过去的。这个差别不是在程度上面的差别，而是在本质上面的差别。我们人在这上面呢，有一个就特别注意，就是追求跟上帝的合一的事情上面，永远是在情感的合一，是在意志上面的合一，但是有一个不能够跨越过去的，就是本体的合一。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人永远不能够变成神，人不能在追求上帝的里面呢，说我已经越过了这个界限，我就变成了上帝。那个是在整个神学上面呢，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以赛亚书第十四章里面讲到说，那个明亮的晨星，他就想要高抬自己，高抬自己到众星之上，高抬自己到北方的极处，但是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他高抬自己呢，要能够像上帝一样，他自己就变成神。那这个呢，就是他越过了这个鸿沟，他把自己就高抬变成神。而上帝呢，就是在这上面给我们提醒，人跟神中间到底还是有一个不能够跨越过的鸿沟。这位上帝借着他的圣洁给我们看见他的显现，他的超越，还有他的临近，但是呢，也提醒我们他是烈火，我们不能够越过这个界限。在摩西蒙召的上面，我们还遇到另外一个，这是应用上面，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些名山跟这些名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你会想到圣经里面哪一些山呢？可能你第一个想到的山呢，就是挪亚的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没有错，那是圣经里面讲到他从方舟里面呢出来的时候，发现到他就在亚拉拉山上。山呢，在圣经里面往往是代表一个人追求属灵事物的达到最高峰的经历，所以圣经里面好多的山跟这些属灵的人，他们灵性成长往往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刚刚提挪亚跟亚拉拉山，还有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摩利亚山，现在我们看到呢，就是摩西他来到了西奈山，在这个地方上帝向他显现。以后摩西也带领以色列百姓就来到西奈山，西奈山就成为他们的暂时的圣所，他们在这个地方跟上帝立约，领受十诫，也向上帝来敬拜。圣经里面另外还提到一些著名的山，好像大卫跟锡安山，他也在那个地方征战得胜，也是把锡安山就建成了圣殿的所在。所以现在锡安山跟这个圣殿敬拜上帝的地方就常常连在一起。还有呢，就是以利亚跟加密山，耶稣在变相山上面就向他的门徒来显现。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还有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面。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讲法，说我就愿意跟以色列人一样，或者跟摩西的带领以色列百姓一样，或者像耶稣带领他的门徒一样，就来到了山上来亲近神。山是我们亲近上帝一个属灵的高峰的所在。那我们在接下来呢，就看到出埃及第三章里面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在这里呢有两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个呢，就是上帝来要拯救他的百姓；再有呢，就是上帝呼召摩西要来引导百姓离开埃及。第三章的第七节一开始有一个字呢，特别抓住我们的注意，就是上帝称呼以色列百姓是我的子民。这个跟出埃及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法老对以色列百姓的称呼就非常的不同。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住了几百年了， 可是他们在埃及那边一直被看作是外人，他们是外来的民族，他们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被认同是当地的百姓。所以法老在讲到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就称他们是这百姓。你看这边讲到是说这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友善的一个称呼，是一个很疏远的称呼。这些以色列人在那边已经住了几百年了，可是法老还称呼他们是这百姓，不称呼他们是我的百姓。反倒是呢，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上帝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呢，上帝就称呼以色列人是我的子民。好像一个人他生了孩子，接生婆把这个孩子呢就抱出来交给这个人，这个人就把这个孩子呢放在自己的腿上，或者把他就高高的举起来，对众人讲到说，这是我的孩子，我就要替他来负责。所以上帝称呼以色列人呢是我的子民，那是讲到他要替他们来负责的。以色列人在埃及那个地方，他们受到很大的困苦，圣经上面记载说他们向上帝发出哀告。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以色列人的哀求，他们的苦情，上帝已经听见，上帝已经看见，上帝也已经知道。这个呢在出埃及第二章最后面的时候已经讲过，可是现在呢上帝自己来讲到，他对摩西显现的时候就跟摩西讲，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受的苦情我已经看见，他们的哀声我已经听见，他们的痛苦我已经知道，所以我就下来。这句话呢我们稍微停下来看看，有许多的人在痛苦当中遭遇亲人的离丧，或者遭遇人生里面其他的打击，在这痛苦的当中觉得自己就好像在死硬的幽谷里面，三个月三年甚至好久好久都没有能够从那个死硬的幽谷里面出来，他觉得上帝很遥远，他觉得我在痛苦的时候上帝就不在。可是上帝说，我知道，我看见，我也听见，所以我就下来。这里讲到上帝听见看见知道，不是只是一个感官上面的动词，而是讲到他就要有实际的拯救的行动。你现在正在痛苦里边吗？你现在正在人生里的难处当中吗？要知道上帝他晓得，他看见，他也听见，他马上就要来有实际的拯救的行动。所以这边的第三章第八节那边讲哦，上帝说我就要下来。这个下来呢，有些人讲到好像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他就从天上降下来，同样的字眼，他下来是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好像耶稣道成肉身就来到我们的当中。每年的圣诞节我们纪念耶稣的诞生，他来就是到他的百姓当中，他不是生在皇宫的里面，他是生在一个卑微的马槽里，他跟我们认同，他跟我们在一起，他要来拯救我们。这里接下来呢就讲到上帝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埃及的奴役，进到他所应许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这里呢非常特别，一共用三个不同的方式来讲到上帝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第一个呢称呼这个是美好宽阔之地。今天我出来的时候呢，还有人就跟我来问，就这个以色列的地方来讲到，或者跟中东其他地方来讲，以色列算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吗？可能从人的观点来看呢，不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它在地理位置上面，地理环境上面，还有在农作的耕作上面，甚至讲天气上面呢，都不算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讲到说美好宽阔， 确实讲到，这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可能就我们人的眼光看呢，现在上帝给我的地方，我也不一定特别喜欢了，我的工作，我也不一定特别喜欢了，甚至我出生的家庭也不是特别的好啊，或者是我现在的婚姻，我的配偶也不一定就是人间里面最好最好的，他也不是白马王子，也不是白雪公主，可是呢，上帝却把最合适我们的就赏赐给我们。这个地方讲到的美好，就像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所造的每一天，他都看他所造的就是最好的，所以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而不是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再其次呢，讲到宽阔，宽阔呢相对的就是狭窄。什么是狭窄呢？这是圣经里面特别用到字眼，好像我们看到在拳击的场上面，两个人正在那边打拳，一个拳手呢就被另外一个拳手就逼到那个角落去，在那边只有招架之力。那这个呢就是在一个狭窄的地方，可是上帝呢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到宽阔的地方，没有敌人可以来攻击他。所以这个宽阔呢，不是讲到真正地理上面的位置，而是讲到心理上面，上帝带领我们到一个心灵上面可以得到自由，一个宽恕的所在。再有流奶与蜜之地，我要简单的说明，因为很多人有不同的猜测。流奶与蜜之地呢，这是特别用来形容迦南地，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就是以色列人所在的地方。我们简单用这个耶路撒冷啊，作为一个分界线。耶路撒冷以北呢，是农业的地带，好像就是圣经里面提到以法莲之地，那个呢就是蜜之地，因为都是种果树、种农作的，就被称作蜜之地。而耶路撒冷以南呢，都是旷野，都是适合牧放羊群的，所以就被称作流奶之地。所以今天我们讲流奶与蜜之地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以色列一个统称。耶路撒冷以南是流奶之地，耶路撒冷以北呢就是蜜之地。这个在古代的埃及那边有一个故事啊，也可以跟它连起来讲。古代的埃及呢有一个辛努亥的故事，就讲到这个人呢，他就离开埃及，到了巴勒斯坦，到了黎巴嫩这个地方。他称这个地方呢也是有马啊，有很多的奶，有很多的蜂蜜之地。所以这个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圣经外面，还有圣经实际的地理上面呢，也可以看到。第三个呢，就是称呼这个地方是迦南各族之地。这边提到好多的民族的名称，好像赫人、迦南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等等。那这些都是讲到他们的地理的范围。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到呢，上帝用三个不同的称呼来讲到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的地方。一个呢称作是美好宽阔之地，这个是从属灵方面来讲。一个讲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从地理环境来讲。再一个讲到呢，他是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这是讲到呢这原本那个地方有一些原住民，但是上帝他是全地的主宰。那些地方的人，他们过去犯很多的罪，他们敬拜偶像，他们的宗教生活上面非常非常的不好。上帝呢，要把他们从那地方赶逐出去，把这个地点就赏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你讲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有权柄可以住在这里吗？没有。但是他们真的没有权柄住在这里吗？也不是这样说，因为全地都是上帝的，这个地呢，是由上帝赏赐给以色列人来住，以色列人就要在那个地方来享受上帝给他们的美好宽阔之地。我记得在差不多30年前，那个时候以色列呢，他们的一个总理啊叫做梅尔夫人，梅尔夫人曾经发出一个疑问，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流奶与蜜之地，上帝看起来是很好的地方，可是为什么附近有很多很多的纷争呢？他心里面有很多的不明白，可是圣经上面就讲到， 这个地方就是上帝赏赐给以色列人的。今天在圣经的诗篇第十六篇里面也讲到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们今天不管个人的工作，我们不管个人的家庭或者生活等等，有上帝来做我们的引导，他所赏给我们的地方呢，就是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我们再加上一点，就是上帝赏赐给以色列人，其实是在差不多400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呢，上帝就已经给亚伯拉罕。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记载在创世纪的第15章，说你的后代要住在外邦人的地方，400年之后呢，要回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这里你看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应许亚伯拉罕就要成全。虽然这个约，虽然这个应许经过了那么久，可是上帝就要来成全。通常我们讲到上帝给个人的应许，在这个人有生之年就可以成就，但是上帝给团体的应许呢，却往往要经过更久的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可以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他的应许就要成就。你有没有得到上帝给你的应许呢？相信上帝，上帝给你个人的应许，在你有生之年就要完全的成就。也让我们跟摩西跟以色列人一样，凭着信心来支取上帝给我们的应许。谢谢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